小调皮巧智同皮局。乌龙岭角有一个社员名叫张有富，今年年纪35，身强力壮像老虎。去年他承包了乌龙岭上一块橘园，决心靠种橘子发家致富。谁知道这块橘园特别古怪，张有富巴巴结结培育了大半年，结出来的橘子既难看又难吃，黑不溜秋上铜锈，剥开一尝酸溜溜，有的干得像团棉花絮。买橘子的顾客一见摇头走。张有富问了好多人，都说这是铜皮橘，是虫害造成的。橘农有句古话叫做一年铜三年穷。张有富本来想靠种橘子发财，想不到麻雀飞进筐箩里，一场空欢喜。今年年初他想把这块橘园退掉，但合同是一定5年，不能中途变卦。张有富就到处寻找有本领的角色，想把这块橘园转让给别人承包。正当张有富千方百计地寻找他人承包的时候，有个人上门来对张有富说，有富哥，您真是傻瓜，给你摇钱树还怕长不出金元宝？你不要把财神菩萨往外推，人家请还请不到呢。张有富一看是村里有名的调皮鬼李小琪。说起李小琪，虽然年纪轻轻，只有20多岁，他高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，平时最喜欢研究种水果。去年大队叫他看守一块桃园，桃子快成熟的时候，他背了一架喷雾器，把所有的桃子都喷上了农药。桃园门口还立了一块禁牌，上面写着桃园喷药严禁采摘8个大字，旁边还画了一个骷髅头，过往的人见了谁还敢去采桃子吃。转眼桃子成熟了，小调皮采了一篮子分给大家尝尝，大家还是不敢伸手。小调皮哈哈大笑，自己先咬了一口，边吃边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桃子上根本就没有喷过农药，我是喷了一种能增加糖分的微量元素。大家一尝，果然汁多味甜，特别好吃。从此小调皮就在全村出了名。张有富一见李小琪，高兴地一拍大腿说，对象有了。小调皮问他啥对象，张有富就提出把这块橘园转让给他。李小琪摇摇头说，你碗里的肥肉我怎么好夺过来，这样吧，我来给你当参谋，铜皮橘的问题包在我身上。张有富一听也好，当场讲清楚，今年橘子超产增收，利润同你对半分，如果因为铜皮橘减少收入，一人赔一半。李小琪还是摇摇头。张有富急了，那就同你4/6或者3/7。李小琪斩钉截铁地宣布，我同你合作不合股，超产了全归你，我只要几个功夫钱，如果因为铜皮橘赔产，千斤担子我一人挑。张有富心想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傻瓜，弄不好他是在同我开玩笑。正想掉头走开，李小琪一把拉住他说，我讲了你还不信，不信就同你勾指头拔头发，一言为定，绝无反悔，若是反悔情愿劳改。张有富看他这么认真，就答应了下来。两个人真的勾了手指头，拔了头发，表示守信用。张有富有了李小琪当参谋，事事虚心请教，处处言听计从，按照李小琪的要求，在橘园培育管理上很下功夫，把个橘园料理得像个花园一样，棵棵橘树近看碧碧绿，远看黑油油，长势非常好。阳春三月，菊花盛开，花落结果密密麻麻，看这苗头啊，只要把好防治虫害这一关，今年橘子大丰收有了90%的把握。就在这时候，张有富发现橘园里开始产生那种引起铜皮橘的害虫锈壁虱。一看见这种害虫，张有富心里别提有多害怕，连忙来找李小琪报讯说，不好了，铜皮橘的老祖宗出事了，叫他马上到乌龙岭去看一看。李小琪阴阳怪气，不慌不忙翻开历本一看，还早嘞，急啥，你尽管干你的活去，治虫防病的事儿有我呢。张小富瘪他瘪他回了家，心里埋怨李小琪思想太麻痹，但又没有办法，他实在放心不下。过了3天，又跑到乌龙岭上去观察虫情。他到学园里一看，李小琪已经在那里，张有富一阵高兴，连忙跑过去。谁知道李小琪这回上山不是来捉虫，干啥？捉蟋蟀。只见他身子趴在地上，用一根蟋蟀草伸进石头缝里赶蟋蟀。张有富顿时火冒三丈，劈头就问，小琪，你倒好，我在火里，你在水里，病虫害不治，倒有心思斗蟋蟀。一边骂一边用脚去踢李小琪身边的蟋蟀罐， 李小琪连忙护住洗甩罐，笑着对张有富说，不要火，不要恼，我今天是来研究研究。张有富更火了，研究研究，你来研究斗蟋蟀，种橘子可不是搞儿戏，一赔就是几千块，你赔得起？李小琪一听也火了，好吧，你既然不相信我，我这就辞职，下半年生的铜皮局你不要来找我。说来也怪，只要一提铜皮局，张有富浑身就起鸡皮疙瘩，态度一下就变软了。他不但不敢再批评李小琪玩蟋蟀，反而帮助他抓蟋蟀，同时回答了李小琪提出的许多有关蟋蟀的问题。下山的时候，李小琪对张有富说，这段时间你无事不必上山，一切由我。又过了十几天，张有富实在憋不住了，又到岭上去看一看。一进菊园，只见李小琪带着一个漂漂亮亮、穿得很时髦的城里姑娘，在菊园里转来转去，边走边谈。他两人一人戴着太阳镜，一个拿着望远镜，一个背着黑皮包，一个拎着小拎包，肩并肩，头碰头，谈得津津有味儿。张有富心想，好家伙，你李小琪治虫的事情不提起，倒反在我的菊园里谈情说爱逛花园。他想冲上去骂他一顿，又怕触他们的眉头要出事情，只好硬着头皮忍住。过了一会儿，城里姑娘玩够了，提出要回去，李小琪还依依不舍，送了好长一段路，挥挥手说，金小凤，请你下次再来。金小凤一走，张有富起了个虎跳，跳到李小琪面前说，你叫他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我打断你们的脚骨。李小琪吓了一跳，有富哥，你又发啥个脾气？我是在交个朋友嘛。张有富板起脸孔，严肃地说，你交朋友我不反对，你不该耽误我防治病虫害。李小琪笑了笑说，你不知道，要想防治铜皮局就得靠这个朋友帮忙，我不但要热情招待他，过些时候还要带他上山同我生活在一起。张有富一听到铜皮局，再大的火气也只好往肚皮里装，翘起嘴巴下了山。又过了半个多月，张有富看看别的菊农防治病虫害搞得热火朝天，可是自己的喷雾器还在那里生锈，看看李小琪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第三次上山检查虫害，进菊园一看，倒还好，李小琪今天也在这里，一定是治虫来了。但仔细一看，不对，李小琪在橘子树上捉知了，一边捉一边说，金小凤，为了你在这里安家落户，我要把知了通通捉光。听他这口气，金小凤已经来了，但他找来找去也找不到金小凤的影子。他忍不住跑了过来，对李小琪说，你是不是发神经了？一个人在这里讲胡话，人家治虫开枪开炮，你却在这里捉知了，下半年橘子赔产，你拿什么来担保？李小琪一听哈哈大笑，对张有富说，我今天上山是排除干扰，你放心，再过半个月防治铜皮局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好容易又挨了半个月，张有富一大早就上乌龙岭来看看李小琪是不是投入战斗。他到菊园里找来找去，就是找不到李小琪，最后在乌龙庙的庙堂里找到了。他在干啥？睡大觉。张有富这一下鼻子眼睛里都快冒烟了，冲着李小琪大声叫起来，好小子，我上了你的当了，你第一次上山说是研究研究，第二次上山说是交个朋友，第三次上山说是排除干扰，第四次上山说是投入战斗，想不到就是躺在庙里战斗啊。他越说越气，向李小琪伸出一个手指头，快拿1000块钱来，预付赔款，不够再向你要。李小琪从睡梦里醒来，迷迷糊糊，伸伸懒腰，一边搓眼睛一边对张有富说，你放心，战斗已经开始了，7天之内保证害虫除光，下半年不会再有铜皮局了。说完又倒在地上继续睡大觉。过了7天，李小琪陪张有富上山，只见菊园里清清爽爽，害虫一个也没有了。张有富奇怪起来，问他这些害虫是怎么弄光的。李小琪说，这全是我那朋友的功劳。张有富更奇怪了，你那朋友金小凤上山来过了？李小琪点点头说，他早已上山，同我一起生活了1-2个月了，我这几天白天睡觉，晚上服侍他。这个朋友本领可真大，连一个小虫子也不肯放过。张有富激动地跳起来，连忙说，你那朋友在什么地方？快请他出来，让我好好谢谢他。李小琪用手指了指橘子树上挂着的小瓶子，调皮地说， 我的朋友就在这里面。张有富被他越弄越糊涂了，这么大一个姑娘怎么能钻进小瓶子里去？李小琪知道他弄错了，就对他说，有富哥，我说的朋友不是城里姑娘金小凤，是小瓶子里吃害虫的金小凤。这种昆虫是菊园里害虫的天敌，以虫吃虫是防治病虫害的最好办法。这个办法是省柑橘研究所的金小凤同志教给我的。听了李小琪的介绍，张有富这才明白，几个月来他对李小琪全是一场误会。他上山捉蟋蟀是为了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，捉知了是为了消灭菊病的传播媒介，他日日夜夜住在乌龙庙是为了指挥金小凤战斗。这一年张有富承包了菊园，产量增加50%，橘子个个都好，铜皮橘不见了，等级提高，价钱卖得俏，挣了一大笔钱。到了年终，张有富领了500块钱的红纸包送给李小琪，可是这个小调皮只收下了1/5，100元。他把其余的400元退还给张有富，里面还夹了一张条子，只见上面写着，盲目蛮干一场空，科学种菊定成功，要想柑橘不带铜，年年都养金小凤。